弟兄姊妹平安，沙龙。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是母亲节，虽然我们不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欢庆母亲节，像往年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为神赐给我们母亲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因为你真是圣洁的神，实在你是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迥然有别，跟我们这些一切的受造物迥然有别。你是独尊独荣，你实在是不同的一位。主啊，我们真是要来敬拜你。感谢你，今天是母亲节，谢谢你，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设立了家庭，你赐给我们母亲，母亲来养育儿女。母亲的爱经常是被称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提到，纵使有时候母亲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但是你绝对不会忘记我们。主要我们为所有的母亲献上感恩，也特别为真理堂所有的母亲们献上感恩。愿主你真是给这些母亲们有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因为正如箴言所说的，美容是虚浮的，只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是被神所称许的。而且箴言也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有当我们做母亲的真正敬畏神，才能够从神得到真正的智慧，晓得怎么样教导孩子按着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谢谢主，我们也把我们今天要来听主的话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你真的是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听见你所说的话。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也许我们从知识性的了解开始，但是我们实在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明白，让这个话深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三十节是一个大的段落。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解了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在十六到二十一节，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记载，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宣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A， 并且耶稣向会众讲解他所宣读的经文，他宣告说：“今天这经已经应验了。”也就是说，以赛亚书的预言就在耶稣和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实现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到三十节后面的一段，这一段叙述了耶稣这个教导所引起的反应。当耶稣讲解以赛亚书，讲了一篇道，说完之后，在拿撒勒会堂的听众，他们首先的反应是正面的，但是当耶稣做出回应之后，针对他们的反应做出回应之后，他们就转为愤怒，并且反对跟拒绝耶稣。所以我们先来看拿撒勒会堂的听众听见耶稣的讲道，他们首先的反应是如何。对耶稣的讲解，拿撒勒人以一个正面的反应为开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他们都称赞耶稣，当他们听见耶稣做这样的一个针对以赛亚书61章的讲解，他们听完都称赞他。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对于耶稣从耶稣口中所说出的恩惠的话语感到非常的惊奇。这样的一个描述显明耶稣的讲解是比路加福音4章21节所记载的只是一句话要长很多。在21节我们看见路加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但是这里他们为什么称赞耶稣？因为他们对于从耶稣口中说出的这个恩惠的话语他们感到惊奇。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是耶稣做一篇比较长的讲道，所以这篇讲道是充满了恩惠的话语。众人听见他如此的讲解，他们都对于耶稣所具有的拉比的教导的恩赐，以及耶稣传讲以赛亚书61章1节到2节 A 所说的恩惠的话语，他们感到非常的惊奇。于是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句话有许多圣经学者在马可福音6章3节的观点之下来做解释，所以他们把这一句话做了负面的了解。我们晓得在马可福音6章3节也是记载同一个事件，耶稣在拿撒勒会堂在那里做教导，以及听的人他们所做出的回应。在马可福音6章2节，到了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拿撒勒人以为他们知道关于耶稣和他家人的一切事情，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木匠，也认识他的家人。拿撒勒人知道一切关于耶稣的事，耶稣一向跟所有普通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只不过是一个有一技之长的木匠罢了。所以他们对耶稣这种肤浅的认识，就是他们拒绝了耶稣。所以在马可福音，当他们说，这不是那个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等等，他们是存着一个负面的态度。所以许多圣经学者就在马可福音6章3节这样的一个观点之下，把这里拿撒勒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也是照样是做一个负面的了解。所以在这里，当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也就是跟马可福音一样，是指由于耶稣在拿撒勒长大的事实，就引致他们拒绝耶稣。但是我们如果从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来看，路加告诉我们，他们称赞耶稣，因为他们对于从耶稣口中说出的恩惠的话感到稀奇。这就表示在这个阶段他们对耶稣是满意的。所以当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个约瑟的儿子不应当被理解为是因为耶稣在拿撒勒长大，他们知道耶稣一切的事，他们就拒绝耶稣。相反的，在这个最初的阶段，当他们听见耶稣这篇讲道， 他们稀奇从耶稣口里所说出的恩惠的话语，也稀奇耶稣具有如此教导的拉比教导的恩赐，所以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乃是以耶稣为傲。也就是在这最初的阶段，他们其实是一个正面的做出反应。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他跟随他的父亲约瑟做木匠，但是竟能成为如此有恩赐教导的一位拉比，所以他们深深以耶稣为傲。然而接下来耶稣所做出的回应，也就是针对他们的反应，耶稣做出的回应才使他们对耶稣的态度翻转过来。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要解释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作者原意。换句话说，圣经作者是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启示、圣灵的管理之下写下神的启示、神的话。作者每一卷书都有作者写作的目的以及要传递的信息，所以在他的上下文，我们必须在每一卷书的上下文来解释神的话。我们要引出作者的原意，这就是解经的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要 draw out， 要引出作者的原意，要看作者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可以 read into， 就是我们不能够读入外来的意思。所以把马可福音的观点读入路加福音，在这里这些拿撒勒会堂的人对耶稣的反应，这就是一种的，就是说可以说是断章取义，但是确实是，但其实是用其他的书卷来读入在路加福音里面作者所说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上下文，基本上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个最初的阶段，他们起初的反应是正面的，他们对耶稣是满意的，同时还以耶稣为傲。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针对他们的反应做出一个回应，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接下来就对他们说了 一番话。首先耶稣说，你们一定会引这个真言来向我说，医生医治你自己吧。耶稣这个回应让我们看见耶稣他能够查验拿撒勒人的心思意念，正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到25节，耶稣在月节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换句话说，这些人虽然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相信耶稣，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知道他们这个信心只不过是一个看神迹的信心，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在这里也是照样，虽然拿撒勒人对耶稣的讲道起初的反应是正面的，但是耶稣他查验他们的心思意念，知道拿撒勒人这种正面的反应并不是真正要接待他。耶稣能够查验他们真正的想法，知道他们会向耶稣提出要求，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耶稣 他就是神，因为在圣经里面启示，唯有神能够鉴察人心，能够知道人的心思意念。好，因此耶稣就引用一句箴言，耶稣说，你们一定会引用这一句箴言来对我说，医生医治你自己吧。这一句医生医治你自己吧，这一句箴言是在古代许多不同的文学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但是譬如说希腊的文学著作、犹太人的文学著作都有类似的箴言，各具有些微的差异，但是基本的概念都是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所以耶稣以这一句箴言来指出，拿撒勒人将要求耶稣以他的作为来证明他宣告的他是怎样的一位。也就是说，医生医治你自己吧，要求耶稣要以他的作为来证明他刚才讲解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第2节，并且说这经已经应验了，今天这经已经应验了，所以要求他们，要求耶稣以他的作为来证明他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耶稣的讲道宣告以赛亚书的应许在耶稣里面应验了，但是他还没有在拿撒勒以行为把他宣告的应许之应验显明出来。换言之，他们不以仅仅是恩惠的话语为满足，他们要求神迹，他们要求耶稣显出新的纪元临到可以看见的记号，或者说可以看见的兆头，他们要求耶稣显出证据来。既然耶稣宣告神的恩年已经临到，这经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他们要求耶稣显出新的纪元临到可以看见的记号或兆头。所以他们不是仅仅以耶稣所说的恩惠的话语为满足，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但是接下来耶稣说，你们会引用这句箴言，医生你医治自己对我说，然后你们一定会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在你自己的家乡，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这句话其实就是对针对这句箴言做进一步的说明。虽然耶稣已经在加百农行过神迹，并且拿撒勒人也已经听说了耶稣在加百农行神迹的消息，但是现在他们要亲眼看耶稣在拿撒勒行那些神迹，这样显明他们对于从加百农来的消息是存着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已经听见耶稣在加百农行的神迹，但是他们现在对耶稣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换句话说，他们要求耶稣在拿撒勒行同样的神迹，他们要亲眼看见耶稣的作为，所以表明他们对于仅仅是听见从加百农来的消息并不满足，他们也存着怀疑的态度，他们要求耶稣行神迹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先知。于是耶稣就针对他们的怀疑给予他们一个强烈的斥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如果直接翻译就是，我阿门的告诉你们，耶稣以我实在或者我阿门的告诉你们为开始，来强调以下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和可信赖。阿门这个字 本身的意思是是的。在犹太教的传统，阿们被用在一个声言的末了，来肯定所说的这个声言，也被用在一个祷告的末了，来肯定祷告的确实。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祷告结束，我们都说阿们，作为肯定我们的祷告的确实。但是现在耶稣是用在他以下要说的话的开始，他以此为以下的话的真实性提供神的自我证言。换句话说，以下的话是真实可信靠的，但是耶稣说我阿们的告诉你，所以他为他接下来要说的话的真实性提供神的自我证言。于是耶稣就以一句很重要的格言来肯定一位先知被他家乡的人拒绝。耶稣说没有先知在他自己家乡被悦纳，这是一句格言，但是这一句格言是从历史的观点产生的。换句话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格言出现，乃是从历史的观点产生的，贯穿以色列的历史，被盗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拒绝神和神的先知，同时也杀害神的先知。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尼希米当时的这些百姓，他们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在尼希米第九章第二十六节，他们祷告说他们的先祖不顺从耶和华神，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确实贯穿以色列历史是一个悖逆的历史，而被盗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断地拒绝神跟神的先知，同时他们杀害那些劝他们归向神的众先知。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讲论八福的时候，最后一福，什么样的人是被神所称许的呢？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神所称许的。耶稣也劝勉门徒，如果他们为义受逼迫的话，他们应当欢喜快乐。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耶稣也照样指出以色列旧约以色列的先知们是受以色列被盗的百姓所拒绝甚至所杀害。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指控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罪，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第二十九节，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毒蛇，这些蛇类毒蛇的种类啊，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在你们的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撒加利亚其实是耶和耶大的儿子，也是一位先知。所以 耶稣引用的这一句重要的格言，没有先知在他自己家乡被悦纳，乃是从历史的观点产生的。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悖逆神，拒绝神，反对神的先知，甚至杀害神的先知。耶稣就把拿撒勒人的要求转过来，指控拿撒勒人是和旧约被盗的以色列联盟，拒绝神的先知，他们跟旧约时期被盗的神的百姓是一样的，拒绝神的先知。于是耶稣接下来就给予两个例子，是旧约的两位先知，这两位先知都是被他们自己的百姓所拒绝。耶稣所提出的这两位先知是先知以利亚和先知以利沙，这两位先知都与施洗约翰和耶稣有类似的传道工作。施洗约翰出来传道说悔改，神的国近了，或者说天国近了，呼召人悔改。耶稣出来传道也是传讲和施洗约翰相同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十七节，耶稣也是宣讲说悔改，天国近了。所以施洗约翰跟耶稣的传道工作与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传道工作有类似之处，都是呼召被盗的以色列悔改，从呼召他们从他们的罪转向神，但是都没有成功。也就是说，以国家来说，不是以个人来说，以整个国，以国家来说都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旧约里面这个关于先知以利亚的这个例子。我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上，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在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开始，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安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安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二十二年。安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比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人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这就提供一个以利亚先知担任先知的时候的历史背景。那时候亚哈做王，这个北国以色列，亚哈接续他的父亲暗利做北国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不但是继续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也就是耶罗波安在伯特利跟但设立了金牛犊，对以色列人说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而且他另外设立节期，并且把不是利未人的祭司设为祭司。亚哈不但是遵照耶罗波安的这个拜金牛犊的罪，他甚至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做妻子，于是耶洗别使他不但是拜巴利，同时也拜亚瑟拉。他甚至在撒玛利亚为巴利建造巴利的庙，并且为巴利筑坛。所以在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国是在非常严重的悖道之中，也就是说他们对他们立约的神不忠， 转去不但拜耶罗波安所设立的金牛犊，还跟随迦南人外邦人拜巴利和亚瑟拉。在这种历史背景背道的历史背景之下，十七章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换句话说，以利亚宣告神的审判，按照立约的咒诅，当他们对约哈不忠，转离耶和华去拜其他的神，效法外邦的人去拜其他的神，那么耶和华就要向他的百姓施行审判和刑罚。这里是以旱灾和饥荒的审判跟刑罚降在以色列。所以以利亚先知说，他如果不祷告求神降雨的话，就没有雨降下来。于是神差以利亚首先去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在那里神要他喝基利西的溪水，而且神差乌鸦来供养他，早晚叼饼和肉来给他吃。但是过了些日子，连基利西的溪水都干了，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于是耶和华又再差以利亚，这一次他差以利亚到西顿的撒勒法，在那里有一个寡妇，要那位寡妇来供养他。所以以利亚就照神的吩咐往西顿的撒勒法去，就在那里遇见一个寡妇。于是他就要求这个寡妇来用器皿取一些水给他喝，同时也要求这个寡妇做饼来给他吃。所以这个寡妇就以他仅有的面和油做了饼，拿来给以利亚。但是尽管他用仅有的面和油做饼，这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缺乏，一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所以神差以利亚去西顿的撒勒法寡妇那里，由这一位寡妇来供养以利亚先知。到了十八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时期干旱和饥荒的时期有多久呢？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到了三年，这个旱灾一共三年的时间，神就因为基于他的怜悯，他要降雨在地上。这是我们先看关于以利亚的这个例子，然后我们也从旧约来先看关于先知以利沙的例子。关于先知以利沙的例子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亚兰王有一个元帅乃曼，这个人在亚兰王面前是非常尊大的，因为呢他是亚兰王军队的元帅，带领亚兰人得胜。但是这个乃曼他却是长了大麻风，所以他以前出去打仗的时候，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服侍乃曼的妻子。所以这个女子就对乃曼的妻子说，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也就是先知以利沙，一定可以使他大麻风的病被医治。所以乃曼就去见他的主人亚兰王，把 这位小女子所说的话告诉亚兰王，于是亚兰王就差乃曼带着许多的礼物，珍贵的礼物，到以色列去见以色列王，要以色列王使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以色列王看了信，他撕裂他的衣服，他说，我岂是神，我能够使人死使人活呢？亚兰王竟然打发人叫我来医治他的元帅的大麻风。但是以利沙听见这个消息，就差人去以色列王那里，叫他打发乃曼到以利沙那里去，这样子他可以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所以乃曼就去到以利沙那里，而以利沙就打发他的一个仆人告诉乃曼到约旦河中去沐浴七次，他就可以得洁净，也就是说可以得医治。乃曼听见就很生气，因为他期待以利沙会出来在他面前求告耶和华的名，在他的身这个大麻风的患处来医治他。他说，难道大麻色的河水不比以色列的河水更好吗？但是他的仆人劝他去顺服听从先知的话，于是乃曼就听从他仆人的话，他就照着以利沙所说的在约旦河沐浴七次，于是他就得了医治。所以这个是关于以利沙先知在旧约所行的医治亚兰的元帅乃曼的大麻风病。然后我们就来看耶稣他举出这两个例子来对这个拿撒勒会堂的人提出斥责。我们来看耶稣他的说明，在第25节，耶稣再一次以我对你们说实话为开始，这个是类似耶稣前面所说的我阿门的告诉你们，我阿门的告诉你们，都是强调以下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在耶稣接下来所说的说明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这两个例子，耶稣的讲解中，他三次使用出于神的被动式，英文我们就是说 divine passive， 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敬畏神，会称神的名，他们不愿意直接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用被动式来描述神的作为，这种我们就叫做出于神的被动式。所以耶稣三次使用出于神的被动式，暗示 这乃是神直接的工作，也就是说是神直接所做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他说明关于以利亚的例子。首先他说，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在列王记上18章第1节提出干旱的时期是3年，但是在这里耶稣却说是3年6个月，跟雅各书5章17节所说的是一样的。在雅各书第5章说到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所以这里耶稣也是说3年零6个月，但是在列王记上呢，18章第1节记载干旱的时期是3年。那么为什么耶稣说3年零6个月？雅各也就依循耶稣所说的提出以利亚恳切祷告，于是呢3年零6个月呢雨不降下。这是使用启示文学，在启示文学譬如说但以理书还有启示录中，你都会看到有一个表达，就是一载、两载、半载。一载就是一年，两载就是两年， 半载就是半年，加起来就是三年半。所以在启示文学里面，一载、两载、半载，也就是三年半，是一个固定的形式来描述极难的时期。所以这里耶稣说三年六个月。耶稣说在以利亚的时候，天有三年六个月，天闭塞。其实这个天闭塞，我们直接翻译，从原文直接翻译是天被关闭。天被关闭，那就表明这是神的作为，这就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是神直接的作为，是神使天被关闭。换句话说，雨水不降下。然后耶稣说遍地有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是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这里两次说到奉差，直接翻译是被差遣，所以又是一个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差遣。虽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可是神没有差以利亚往他们任何一个人那里去，神是差以利亚往西顿的撒勒法那个寡妇那里去。换句话，耶稣以以利亚的例子来说明，他说以利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王亚哈邪恶的统治使得整个国家大大的被盗，于是神的审判临到，有三年半的干旱和饥荒。由于以色列如此的邪恶，神没有差以利亚往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寡妇那里去，只是差以利亚到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唯独撒勒法的寡妇接待以利亚。所以这就是耶稣所举出的以利亚的例子，因为整个国家大大的被盗，而且极度的邪恶，所以在这神的审判临到三年半的干旱和饥荒其中，神没有差以利亚到任何一个以色列寡妇那里去，来借着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寡妇来供养先知以利亚，而是差他到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并且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他接待以利亚，供养以利亚三年半。那么耶稣这个第一个例子很显然是跟耶稣被他家乡的人拒绝是平行的。换句话说，以利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国拒绝神和神的先知，以至于神没有差以利亚往任何以色列的一个寡妇那里去，任何一个以色列寡妇那里去，因为以色列百姓拒绝神，所以现在是耶稣被他家乡的人拒绝，所以这是平行的。然后我们看以利沙的例子，耶稣接下来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里这个和合本翻成得洁净，直接翻译也是一个出于神的被动式，是第三个出于神的被动式，是被洁净，表明是神洁净乃曼。所以耶稣说以利沙先知的时候，神使用先知以利沙医治了叙利亚的将军乃曼的大麻风，但是却没有医治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大麻风。再一次，这是暗指向因为以色列反对神和神的先知，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大麻风被神医治，唯有 这个外邦人叙利亚将军乃曼的大麻风被神医治。耶稣用这两个例子来表达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当以色列百姓拒绝神和神的先知，他们也照样被神拒绝。所以在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位先知传道期间，以色列国大大的被盗，拒绝神和神的先知，那么照样他们也就被神拒绝。第二个要点，当神的百姓被神拒绝之后，神将差他的先知转去外邦人那里。神的百姓既然拒绝神的先知，神就将差他的先知转去外邦人那里，而这些外邦人将对神的先知做出回应。所以这就指向将来外邦人的宣教。这就是耶稣用这两个例子来针对拿撒勒会堂的人的怀疑来斥责他们，他们是跟旧约被盗的以色列联盟，拒绝神的先知。但是当他们拒绝神跟神的先知，他们也照样被神拒绝，而神将要差他的先知转去外邦人那里，外邦人将对神的先知做出回应。所以最后我们就来看拿撒勒人，他们听见耶稣这个回应所做出的反应，他们拒绝耶稣。耶稣所举的两个例子明显的隐含了拿撒勒人与以利亚时代被盗的以色列人相等，这就使拿撒勒会堂的人产生愤怒。不但如此，这两个例子也同时包括隐含的预言，耶稣将转向外邦人，这令他们更加的愤怒。我想这就跟如果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22章，保罗犹太人他送捐献到耶路撒冷，就没有想到犹太人他们就暴动想要杀害保罗，但是呢罗马兵千夫长就立即干涉保护就是把保罗把保罗从犹太人的手中救出来。于是保罗就要求说他可不可以对犹太人讲一番话。那他所讲的是在使徒行传22章关于他自己怎么样遇见复活的基督，以及复活基督对他的拣选跟呼召。但是呢当他讲到最后，他在使徒行传22章17节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的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见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耶稣的话不但指控拿撒勒人跟旧约以利亚时代被盗的以色列人相等，这已经叫他们极其的愤怒，但是耶稣的两个例子也同时隐含这个耶稣将转向外邦人这样的一个预言。这就正像保罗在耶路撒冷的讲到耶稣差他远远的往外邦人去那里，那些犹太人听到这句话就愤怒，所以照样在 拿撒勒会堂的人听见耶稣的这两个例子，隐含耶稣将转向外邦人，就令他们更加的愤怒，于是他们决定要致死耶稣。拿撒勒人显然不知是如何，他们做了一个结论，认为耶稣对他们的指控是亵渎，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位假先知。那么按照申命记13:1-11摩西律法的规定，假先知是要被致死的，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杀害耶稣。于是会堂里的人，他们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就把耶稣赶出拿撒勒城，然后呢把耶稣带到山顶。这里说他们的城拿撒勒城是建造在这个山坡上，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山崖，就是带到这个山顶，要把耶稣推下去让他死亡。但是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走他自己的路，和合本翻成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耶稣却 walk through， 从他们中间穿过，然后 go his way， 走他自己的路。这乃是类似约翰福音7:8-10，在约翰福音这几章的记载当中一再强调，没有人下手捉拿耶稣。虽然耶稣的在耶路撒冷7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教训人，虽然他教训人引起许多的许多人的不同的就是说分歧的意见等等，但是7:32，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呢就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但是这些差役呢却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45，没有把耶稣捉拿。在30，当耶稣他的教训引起许多人分歧的意见，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但是7:30告诉我们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强调没有人下手捉拿耶稣，或者10，当他们因为耶稣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神，所以他们又要捉拿耶稣。10:39，耶稣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所以这是类似在约翰福音没有人下手拿耶稣，或耶稣逃走了，乃是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在此路加也是要表达相同的要点，虽然拿撒勒人把耶稣赶出拿撒勒城，把他带到山顶要把他推下去让他死，但是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他自己的路，表示耶稣路加也是借此要来表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只等到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9:51，从那时候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到最后他终于到达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即便拿撒勒人想要杀害他，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走他自己的路，必须等到耶稣的时候到了，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然后等他到达耶路撒冷，他的时候就到了，也就是父神要他完成的救赎的使命的时候到了。而这里耶稣走他的路乃是指他就顺服神的旨意去完成他被高利承当的使命，也就是以赛亚书61:1-2A 所说的，他要 传福音给贫穷人，并且要使被掳的、使被压迫的人得释放。因此今天这一段，拿撒勒会堂的人听见耶稣的讲道所做出的回应，显明耶稣他就是神，他能够查验人的心思意念。虽然拿撒勒人首先他们做出正面的反应，他们称赞耶稣，他们因为耶稣有如此有恩赐的教导，有教导恩赐的拉比，而且口里面所说的话是恩惠的话，他们感到满意。但是耶稣查验他们的心思意念，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要跟随耶稣，他们要要求耶稣行神迹来证明耶稣自己所宣告的他是怎样的一位。所以耶稣就指控他们，提出对拿撒勒人会堂中这些人向他们提出指控。正如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百姓拒绝神和神的先知，耶稣这一位被高利的先知也被他家乡拿撒勒人拒绝，而且他们企图因为他的亵渎杀害他。所以在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他所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成为将来他传道工作受到的反应之预表。这为耶稣日后的传道工作定了景况。地方性的拒绝，乃是将要临到的更大的拒绝之预兆。不但是拿撒勒人拒绝他，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甚至所有的百姓都拒绝耶稣。但是事实上，这也为其余教会的世代定了景况。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斯提凡被杀害，也是因为他讲了一篇道，向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宗教领袖最后他指控他们没有顺服圣灵，于是这些人怒气填胸，就用石头把他打死。除此以外，使徒行传也记载了使徒保罗三次的宣教旅程，无论到任何一个城市，他都是首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去做教导的工作。但是照样保罗也是受到各样的逼迫，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受逼迫，他到了以哥念和路斯德，但是比西底的犹太人比西底安提阿的犹太人，他们追到以哥念和路斯德，他们用石头打保罗，他们以为他保罗死了，但是神保守保罗并没有死。但是保罗也是一样受到各种的逼迫。而先知耶稣所说的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被差往外邦人那里去，这也预兆了将来向外邦人的宣教。正如以利亚和以利沙在他们的传道工作中，甚至外邦人也成为神的恩典的接受者，照样外邦人也将成为耶稣所宣讲的救恩好消息最初的接受者。因为既然犹太人拒绝了耶稣，所以这个福音就转为传给外邦人，而外邦人对于这个救恩的好消息，他们却做出正面的回应，接受这个救恩的好消息。所以外邦人反而成为救恩的好消息最初的接受者。所以在罗马书，保罗说，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在罗马书特别是十一章，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所以福音就转向外邦人。但是将来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之后，以色列全家人要得救，将要得救。 所以虽然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但是因为犹太人拒绝，所以福音转向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反而成为福音最初的接受者。但是神的应许，神的拣选跟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之后，以色列全家仍要得救。好，所以我们来把整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三十节这整个段落的主要的信息，我们来把它总结一下。在路加福音中，路加以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所做的教导为耶稣第一个公开传道的工作。在这个事件中，一方面路加以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中的这篇讲道来提供给读者耶稣自己对于他的使命和传道工作的了解，他在神救赎计划中的角色。所以借着耶稣这一篇的讲道，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自己对于他的使命和传道工作的了解，以及他在神救赎计划中的角色。所以耶稣选择了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来为他传道工作的目标下定义。他传道的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呢？神差他来向贫穷人宣讲神救恩的好消息，使人从被撒旦掳去、被罪辖制而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并且从罪在这个世界产生的邪恶效果得自由，无论是社会的不公，或者是疾病等等，或者被鬼附等等，从罪在这个世界产生的邪恶效果可以得自由。耶稣来，他宣告神的新纪元，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是另一方面，路加以耶稣讲完道之后所引起的拿撒勒人的回应，成为将来耶稣传道工作受到的反应之预表。拿撒勒会堂的人听见耶稣的讲道，对他所说的恩惠的话语都感到欣喜，并且为约瑟的儿子能成为一位有恩赐著名的拉比感到骄傲。但是当耶稣查验他们的心思意念，对他们心中所存的怀疑给予一个强烈的斥责时，他们的态度就转变了。他们要求耶稣行神迹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先知。他们的渴望并不是要接待耶稣并跟随他，他们所渴望的是要看见叹为观止的事实。耶稣以一句格言和两位先知的例子来向他们指出，他们是与被盗的以色列联盟，拒绝神的先知，因此神也照样拒绝他们，并且神将差他的先知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就充满了愤怒，拒绝耶稣，并且企图杀害他。这就为耶稣日后的传道工作定了景况。地方性的拒绝乃是将临到的更大的拒绝之预兆。所以路加刻意把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会堂的教导放在耶稣公开传道工作的开始，来把耶稣全部的传道工作以及对他传道工作的回应装入囊中，把全部整个耶稣传道的工作的目标以及他传道工作中所受到的回应装入囊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福音书，路加福音书就是以这 这一段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教导，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把所有耶稣的传道工作以及传道工作中所受到的回应涵盖在其中。我们从这段经文，特别是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都应当来省察我们自己，对于神话语、神的话，我们的回应是如何。很多时候表面上我们以神的话为可喜悦的，但实质上我们并不是毫无条件的顺服接受，我们是存着各种隐而未现、掺杂和诡诈的思想和动机。正如拿撒勒会堂中的人，甚至我们也像拿撒勒会堂中的人一样被神的话冒犯，所以我们真是需要神来光照我们。好像耶稣他能够察验拿撒勒人的心思意念，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我们里面真正隐而未现的很掺杂和诡诈的思想和动机。在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其实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愿意顺服，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从这样的罪中悔改。但是另外一方面，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向人传福音、传讲真理的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所传的是一个整全的、平衡的真理的福音，我们也将要面对反对、拒绝和逼迫。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曾经给予门徒，他们出去传道一定会受到逼迫和反对的这个警告。所以耶稣警告他们，他们出去传道好像羊进入狼群。耶稣说他们会被交给公会，犹太人的公会，并且会在会堂中受鞭打，也会被带到外邦的诸侯君王面前，但是他们受审的时候将成为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因此他们不用思虑说什么，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他们。但是耶稣也警告，甚至他们的家人也要起来反对他们，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跟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换句话说，我们如果真正忠心的传讲真理的福音，不会不受逼迫。而耶稣也劝告他们，如果有人在这个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好像耶稣在这里，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没有人下手捉他就从这个拿撒勒会堂的人当中，他们要杀他的人当中走过去。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们就逃到那城。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告诉门徒说你们要为自己逃命，乃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逃到另外一个城。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也就是说，福音的需要很大，还有其他许多的诚意还没有听见福音，他们需要听见福音，因此不需要做无谓的牺牲。所以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换句话说，我们是学生，耶稣是老师，我们是仆人，耶稣是主人。我们耶稣受逼迫，我们不可能高过我们的老师，不可能高过我们的主人。但是耶稣叫他们不要怕，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们。因此我们也要预备好，我们真正传讲真理的福音 我们一定会受反对，一定会像耶稣一样被拒绝，受逼迫，甚至也许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也许我们甚至有可能会为福音的缘故而殉道。我们都要预备我们自己来做传道的工作，来宣讲这个真理的福音。我们也应当坚忍的持守我们对神的忠心，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那结束祷告以后呢，这个回应诗歌，我牧师和我会带大家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因为上一次我选了这首回应诗歌，后来韩婷告诉我这首诗歌在真理堂没有唱过，不会唱。好，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为你宝贵的话语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选读以赛亚书61:1-2，来表明他对他自己的使命跟传道工作的了解，以及他在神救赎的计划中将要承担的角色。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主，耶稣来，他带来神的拯救，他要把这个神救恩的好消息向我们宣讲，他要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罪的辖制，使我们得自由的释放，也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在这个世界所产生的这个邪恶的结果。这真是好消息。天父，实在孩子真的是在自己这一次身体的软弱当中，我真是这耶稣所宣讲的这段经文真的是带给我很大的力量和安慰。因为真的是以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宣告来祷告，真的也经历了，确实耶稣带来这样的一种拯救。说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也给门徒大使命，要他们去领万人做耶稣的门徒。如今教会承担这个使命，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心，以至于我们也要宣讲这个救恩的好消息。但是我们必须宣讲真正福音的真理，我们必须呼召人悔改，我们必须讲到讲论关于神的审判。但是我们晓得福音的好消息，虽然神白白的恩典把赦罪的恩和永生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人有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要从最终悔改，并且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传讲这样的福音，我们要帮助人真正去跟随耶稣，遵守他的话，也必然会受反对，受逼迫，甚至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必须为福音的缘故殉道，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为福音的缘故殉道。天父，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而受逼迫，受反对，我们真的积极的来宣讲耶稣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个救恩。主啊，你真是来预备我们，让我们放胆的来传讲这个福音。谢谢主，借着耶稣自己 所传讲的这篇信息，以及耶稣传道工作所受到的反应，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继续耶稣他的传道工作，同时我们也将要受到同样的反应，但是神的国是继续不断有力的向前向前推进，只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神的国将会完全的实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跟牧师就来带大家唱这首回应诗歌第58首。这首诗歌其实是我跟牧师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团契也经常唱这首诗歌，所以我第一在讲路加福音第四章16-30节这个段落，我就选了这一首，因为这个诗歌也能够配合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但是没想到在真理堂没有唱过。好，我们请牧师起音。OK。
仿佛当年在加利利海滨，阎王面前波光粼粼，我见岸上群众簇拥如云，正看加利利人耶稣，我见他怎样一号下验证，即刻叫他重见光明，有时能叫绝对者前行，奇妙加利利人耶稣，那是我便利永远爱他，因他那样温柔怜悯，那日便能他为我救主，先靠加利利人耶稣，他言语慈祥，面容显怜悯，爱我苦悲罪孽压伤，他言语面容将拥挤我心，慈爱加利利人耶稣，他向我露出受了伤伤痕，低声说道，这是为你，我负他脚尖重担全脱离，感激加利利人耶稣，那是我便利永远爱他，因他那样温柔怜悯，那日便认他为我救主， 全靠加利利摩恩耶稣。
第二节再一次，
他愿意赐下面容显怜悯，爱我苦悲罪孽压伤，他愿意面容将拥挤我心，慈爱加利利人耶稣，他向我露出受了伤，伤痕低声说到这事为你，我负他脚前重担全脱离，感激加利利人耶稣，那是我便利永远爱他，因他那样温柔怜悯，那日辨认他为我救主，信靠加利利人耶稣。
副歌再一遍，
那是我便利永远爱他，因他那样温柔怜悯，那日便认他为我救主，信靠加利利人耶稣。
沙龙，再见。